灵要被提起来，我们要真的是欢欣的来歌唱，因为我们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要祝福我们。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个信心是会结出果子，但是有一些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有一些的信心就是我们以为一定会成就的，结果没有成就，是我们自己发动的，我们以为是如此的。圣经上曾经有一位王，就是亚摩利，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他叫亚甲啊，他认为他的性命必然能够被保留。那时候啊，这个扫罗王已经战胜了他，但是扫罗王很爱惜他，怜惜他，要救他的性命。但是撒母耳认为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亚甲他认为他只要扫罗请他到他那边去，他就一切问题就解决了。结果发现不是这回事情。这一个信心不是无伪的信心。我们在圣经中间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讲到，保罗劝勉提摩太说，有一些的信心不是真实的，这些信心不是真实的，你以为是会如此成就，结果就造成了更大更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就是我们失去信心的痛苦，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我们要知道，神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在神的应许上，不是在我们想神会怎么做啊！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这个信心，好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耶稣基督的祷告，让我们不致失去了信心啊！使徒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以前，耶稣曾经告诉他说，他说我为你祷告，好叫你回头以后坚固弟兄，但是你必须要让你的信心不至于失去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好好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很软弱。愿今天神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啊！借着这一篇圣经这一段经文，平常我不会用这么长的经文啊。今天因为是一个整个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一同低头，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一同仰望神。父神，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奥秘。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加百农。耶稣在那边传福音传道已经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刻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加百农是什么地方呢？加百农乃是靠近拿撒勒不远的地方。耶稣出生以后，他就在这个拿撒勒的地方，所以他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非常的熟悉。这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边，在那个地方有许多的人在那里，也许多商业在那里，也许多打鱼的人在那里，也是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跟马太的故乡啊。这个地方耶稣在那边得到很大的安慰，他也在那边安慰了很多的人。许多的人他们得了疾病，他们有很多的愁苦，但是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加百农的地方，就得到安慰。加百农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安慰之家的意思，是拿红之家，拿红就是安慰的意思，安慰众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世上的日子里面都需要神的安慰，都需要神的带领啊！神自己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去了要另外请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圣灵就是那保惠师，就是安慰子，就是劝慰子，就是安慰人的啊！他是安慰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人啊，他听见了耶稣，他风闻有耶稣这个人啊，他是在各地传道、治病、赶鬼，甚至大麻风都得到洁净了啊！因此他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风闻有耶稣。今天我们是不是听见了耶稣？我们今天问有一些人说，你知道有圣诞节？他说知道，不过那是商业上的活动。我说那不是商业上的活动啊，那是真实的，有一位救主来到了人间，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向我们发出他的恩慈，告诉我们，我们整个的人不是走向灭亡，乃是走向光明，走向永生啊！神的爱，神的慈爱，永远不会减少啊，如日一般的啊，继续不断，如月亮一样的啊，永远长存。我们神给我们所立的约也是如此。当然，天地都要废去，神说我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耶稣，他有能力能够医治人。他们听见了耶稣，这很重要的，听见了耶稣，他们听见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会不会做事在我的身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会不会我也能够经历风闻耶稣跟亲眼见到他是不一样的。好，他们就决定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怎么让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啊，他们就这边讲到了啊，他们就到一个耶稣在的地方，耶稣在的那个房子就是有安慰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要去听耶稣讲道。他们以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一定就是立刻医治这个瘫子。瘫痪的人他就躺在那里不能动，瘫痪的人是非常痛苦啊。上周我去看过几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已经年纪老迈，有的95岁，有的97岁、98岁，啊，他们已经不太能够行动，啊，还有一位95岁的老太太，啊，我为什么去看他们？因为我要告诉他们，我们104岁的李师母她已经荣归天家，啊，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他们也很高兴，他们说我们在天上会相见，啊，他们在那里。有一些的人还能够自己动，有一些的人已经不能动了。这个瘫在那里，我们能够想的是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身体是继续不断的活下去，但是我们都是瘫痪在那里，那是何等的可怜。但是神不是让我们的生命停止在这里，神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能够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是强壮的，我们的生命是在属天的身体里面继续不断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不是说风闻有耶稣，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要向他们说什么话呢？耶稣是马上就医治他们的疾病吗？你知道有的疾病他会得到医治以后还会再病，而且就算是不是一样的病还有别的病，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疾病到了有一天我们就必然会在这个身体朽坏这个帐篷拆毁的日子里面，我们就灵归赐灵的神，我们就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这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的，除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就复活了。我们这是我们活着被提的一个盼望，让我们相信在那日以前神还要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只是来医治。我们今天看到好多的人，他们就说你们要来信耶稣，因为有医治，你们要来信耶稣，你们这个堂里面如果现在有医治的时候，好多好多人就来了，来了一下他们得了医治，他们回去以后又发现下一次又病了，下次又来再病了，再来我们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医院，我们这个地方变成每一个轮椅的都排在这边站着，哦，就是转这个有些人就站在这里拿着拐杖，他们就说到这个来医院啊，这是医治的地方。哦，不是的，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身体上面的医治是神的怜悯啊，神是发命医治我们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神他发命医治，但是我们的身体的医治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身体有一天一定是强壮的，一定是完整的，一定是活到永远的，但是我们这个人的灵魂却不是如此，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耶稣基督看到他们这些有病的人都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们的罪要得到赦免。弟兄姐妹，耶稣在那里讲的道就是讲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没有看见人的需要他就忘记父神给他的吩咐。我们今天不要只注重人的这个表面上面的需要，你要看见别人永恒里面他的归宿，他的灵魂何等的宝贵，他是神所喜爱的，他是神所创造的，他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在那里讲道，耶稣并没有说因着他们喜欢得先得医治就忘记这些，耶稣也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有需要，你们经济上面有需要啊，因此我就满足你们的需要，我就让你们心里面所求的都应验。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告诉他们说，在讲道的时候，耶稣的道告诉我们世人的道是什么呢？是悔改的道，是天上的道，是来到神的面前，要让神做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就必然蒙福。因为很多的人被钱财的引诱，使他们偏离真道，就被愁苦刺透。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他们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他们钱太多，不，他们觉得钱不够。他为什么觉得钱不够呢？因为人心没有满足的，我们要敬钱加上知足的心，我们就是大利，就是一切的事情无往而不利。如果我们只看见我们没有的，有一天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个人啊， 即使拥有了我们十年前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你还是不满足的。因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失去盼望。因为只有神的话是长远的，神的话能够带给我们许多的安慰，带给我们的盼望、勇气，带给我们智慧，也带给我们喜乐跟平安，带给我们力量，也带给我们无限的帮助啊！不但是如此，还带给我们人的尊严，带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祝福别人，更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好，我们再继续看啊，第二个就是他们接近了耶稣，他们听见了耶稣以后，他们接近耶稣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啊，因为瘫子不能行走，他非常的痛苦啊，他需要医治。圣经上面没有讲他为什么瘫痪的原因，在这里不重要，也没有提。你会说，也许他做错事情，也许他因为啊这个爬得很高掉下来了以后啊他就瘫痪了。啊，他不小心哦，所以他现在很痛苦啊。圣经上面没有写这些，因为疾病是会发生的，疾病的原因也不是我们都可以知道的。有的时候是直接因为我们的过犯，有的时候是因着别人的过失啊。我最近也听见有人说，有一个小孩子啊生下来以后啊，他就是哭闹，而且不停的发抖，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哦，才知道原来他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就是吸毒的，因此那孩子在啊这个母腹中间的时候已经有了毒瘾，所以没有这个毒品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活下去的样子啊，这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他的责任呢、啊、他刚生出来的时候不是他的责任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各样的难处、疾病、愁苦、罪恶之下，如果神真的说是谁的罪，是亚当的罪，我们说那是亚当的罪，为什么临到我们身上？今天不是问为什么的原因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罪人。我们不需要人家教我们，我们就会说谎；我们不需要人家来欺压我们啊，我们就会反抗；我们也不需要自己比人家好到哪里，我们就会懂得骄傲。我们这个人是需要神，我们需要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不管是谁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啊他们的中间啊，耶稣基督看见这个瘫子来见耶稣的时候啊，就发觉他是很有信心，因为瘫痪的人很多，那就愿意到神面前啊来的人啊不很多啊，这些人必须要相信耶稣可以啊这个医治他啊，这而且他是怎么样来的呢？他是被四个人抬来的。如果他不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他绝对不会请这些人劳师动众的把他抬到一个地方很远的地方，来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来到那个地方，他心里面想说，耶稣基督他既然可以医治别人，也能够医治我。因此他有这样的信心，他恳请别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不是一切的问题都没有了呢？啊，耶稣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但是信心有很多的拦阻。啊，这个拦阻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四个人啊，就把他带到耶稣的要在的那个房子的时候啊，他们不能够进到面前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人都挤在那个房子里面，甚至门口都站满了人，根本没有办法让他们进去。这几个人应该可以打消进去的念头了，可以说我们放弃吧。啊，他们说这我们已经尽了所有的力量把你带来了，你既然有信心，但是看看你信心是不能够成就的。你看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去那里耶稣会见我们吗？我们根本就进不去啊，我又不认识这个房子的主人，不跟他关系没有好到那里可以叫他把所有的人其他的人都赶出去。而这个房子很可能是西门彼得的房子啊，有些人说那这个房子我们不知道是谁，圣经上没有写，但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啊是很有福气的，因为耶稣在他那里，耶稣进到他的家中。今天我们如果愿意打开我们的家，耶稣就进到我们的家中。这个家是你的房子，这个家也是你这个人，我们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感谢神，神就是要我们这个人开向他开启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人来到他的中间跟他没有关系，但是耶稣在那里。所以这四个人就不走，这四个人决定我们要有一个策划，这个策划就是我们要计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先商量。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他们没有走，他们商量一件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信心是不要商量的，信心是不要策略的哦，信心是很需要策划。他们决定必须要同心才能够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他们要同心。第三个，他们不仅是要开会，要同心，他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还要测量，很精确的啊研究，能够知道他们如果从房顶那边下来的时候，耶稣在哪里？他不能把这房顶全拆了以后，耶稣不在那里，你这边拆了又到这边拆，耶稣走到那边去了啊，不能的，所以就刚好要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的信心是经过了很多的很多的考验，而且这些人决定他们要把这个摊子要带上去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勇敢的人。他们什么勇敢呢？还要爬到那个屋顶上面去今天有人说他爬到屋顶上不稀奇你们有没有真的上过屋顶漆油漆漆那个很高的三楼的，有没有漆过？你漆过你就知道那边没有谁要推你下去，你就很害怕的不但是如此，还带着人上去，拖着上去。你知道我们这个教育楼里面要放那个要大的那个风扇的时候，他们不是随便放的，他们要选一个好的天气要把它吊上来。那时候没有机器的，他们要到房顶上不容易的。你知道这些人他们的胆子很大，那他们的心也很细，他们把房子这些东西都拆了以后，他不能拆的到处灰尘都下来弄得到处这个如果都在这里的话，我们大家又不高兴的说那么多灰尘你晓得吗？他们这些人就是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这些人是让别人能够信靠的。如果你是摊子，这四个人要把我抬到那么高又摔下去，我说上一次可能就是这样子变成摊子了，这一次你再把我这样摔下去的命都没有了，那还是宁可摊了我还要命这些人是很信靠信靠他们的，是可信靠的，是好的朋友。可能有人跟他说你不会掉下去的，要掉下去我一定比你先掉下去我没有掉下去你不会掉下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很重要，耶稣就是这样的朋友他为我们把我们的利益放在前面，把他自己的性命都摆上然后到最后你要晓得这些人也很有信心，他们晓得什么？他们晓得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会接纳他们，耶稣不会说你们干什么，为什么要把房顶都拆了，我在这边讲道讲得好好的，你们要骚扰我干什么，我只要讲一句话外面就医治了。他们没有，他们相信耶稣会医治。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心是经过各样的考验的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很感谢主，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小子，小子，看见他们的信心就是小子。哎呀，我说主你别的都很好，为什么要讲这个小子？你的罪赦免根本就不合理嘛。这些人都是大人，怎么叫他小子呢？这里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话，在希腊文里面讲的是像孩子一样的你的孩子，你家里面的孩子长再大还是你的孩子他回家说好高兴的，烧东西给他们吃预备什么，他要钱要零用钱什么都没问题，要多少给多少。你们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就是这样子了然后他们没有钱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你这爸爸什么，你就说小子就是我儿子你需要的我都会为你预备的你的心里也高兴，他的心里面也高兴，这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小子，你的罪赦了，不是一个轻谬的话，乃是一个用温柔的话说你的罪赦了。你知道我们想着说，你讲这话干什么？我想得医治赦罪有什么用呢？我最需要的是医治但是慢慢来，慢慢来，耶稣的前后次序不会弄乱的。他们相信耶稣有赦罪之恩。好，耶稣心里面知道他们有几个文士跟坐在那个地方，心想说谁能够赦罪呢？谁能够讲这句话呢？赦罪是亵渎的话，是健忘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只有神能赦罪。但这些人对圣经真的很懂他们完全知道没有人能赦别人的罪只有神能赦罪。那耶稣讲这话就是给他们听的，就说你的罪赦了，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我就是神，我来到这个地方我要赦免你的罪，你的罪就赦了。那些人当然不相信，于是他们就就在这个相信耶稣的事情上面，耶稣就要给他们学一个功课。耶稣就问他们一句话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说这个人罪赦了容易呢，还是说那个摊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哪一件事情容易？对他们来说当然嘛，你信口开河说什么你罪赦了又没有看见，那谁知道你的罪赦了没有。但是如果一个人瘫了，你要他说起来他就马上起来，这个难做这个很难做而且如果不起来的话怎么办就完了，就失效了，人家说讲的话全部都不应验了。你知道耶稣讲的话不能一句不应验的，我如果是耶稣我就不讲，因为万一他不起来怎么办那万一这个圣经上的这个预言全部都被破坏了怎么办呢？耶稣不是我，耶稣不是你，耶稣所讲的话一定成就，耶稣说起来他就会起来的但是这些人不明白这个赦罪是更重要的，认识耶稣是主宰，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更重要。因此这边我们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就在这里显明了，他就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而这些人在议论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晓得 我讲这句话是有理由的，因为我有能力叫那个容易的事情成就。什么是容易的事情成就呢？就是讲一句话容易，是借着一个难的事情成就，让你们知道这么难的事情都能成就，我刚才讲的那个容易的事情也必然成就。是的，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才能够赦免，谁能够赦免别人的罪？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赦免别人的罪啊，今天我们好多人在家里面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过不去了，夫妇两个吵架，就是你不对了，他不对了，很多的罪就在那边指来指去，指来指去，指了半天。我跟你讲，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当你们一起祷告，先认罪，对不对？认自己的罪，没有说认我太太的罪。这太太要得罪你啊，他攻击我啊，所以主啊，你赦免他，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啊，那就是我们认罪祷告，我们一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太太也在旁边阿门，你说哦，主啊，赦免我，我这个。有罪的人，我失去了我的耐心，我就做这些事情，我不应该，我大声吼叫也不应该这样的时候，太太就阿门阿门阿门就说你对了，你刚才都不应该。然后你再祷告说，主啊，我太太也应该要让我一点啊，她知道我外面工作很辛苦啊，肚子又饿，回家没有饭吃，那小孩又吵啊，所以我就这样了。他太太也在里面听听有道理，也叫阿门阿门阿门两个起来就阿门，就好起来了。就是这样，我们要平常如果不要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的时候，一切问题不能解决。弟兄姐妹，这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晓得神告诉我们，要我们相信耶稣，他是宇宙天地的主宰，他借了不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更重要。我们人认为叫一个人起来是重要这个很难，但是你知道要赦罪是更难的，在人跟神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他借着容易的事情叫摊子起来，但是他用了很重要的事情让这些人因着这个摊子起来可以信主，可以罪蒙赦免。这是神奇妙作为。最后我们看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我们还得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见证耶稣。你我蒙了神大大的医治，大大的祝福以后，我们当怎么做呢？这一个摊子听见了耶稣要他起来行走，他有没有说等我回家以后，这四个人把我平平安抬回去以后，我再站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已经都很久没有走路了，脚上没力了，万一我起来以后他们不抬我怎么办呢他有没有在等他没有等，他立刻就起来。耶稣说起来，他就起来今天我们好多人不肯起来，说不定他讲说医治我是回家以后好多天以后的事情，而不是现在马上的事情。耶稣跟我们讲的，这里讲了好多个立刻他们很多人立刻聚集在那里，耶稣叫他起来的时候他就立刻起来，耶稣听见他们在那边议论他，耶稣就立刻告诉他们。这个立刻这个字在圣经中间只出现了80次，新约里面有40次在马可福音。为什么？因为这是做仆人在侍奉中必须要有的，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立刻去做，不要说拖延。我们要见证耶稣，要立刻去见证耶稣。你愿不愿意去见证耶稣？你愿不愿意像那四个人一样的把别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你细心胆大，你有信，你这个人可信靠吗？你是不是有策略呢？你是不是愿意把人花的代价带到耶稣的面前？当然这房子的顶拆了以后你不能就这样走的等一下还在把它修好，不过回去也就不用抬病人了这个病人欢欢喜喜。你知道耶稣讲的不是说你就会好了，你就慢慢相信就好。耶稣说起来，不但起来，而且要拿着褥子走了。褥子不是现在的样的，就是很轻的。那个人走路就已经很难了，你会说耶稣啊，你都很好，那何必要这个病人刚刚还好，还没有开始复健锻炼呢，你就叫他拿东西走？不是的，耶稣说起来行走，他就起来行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太顾惜自己，也太顾惜别人。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说不敢叫人家信主，为什么不敢叫人家信主？怕把他吓到了，他一下子不来了。你知道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时间了，只有这一次的机会，以后就很远很远了。因此我们教会到现在还有好多位置空着，因为我们没有说来吧，到了神的面前你会蒙祝福的。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这就是见证神，神在你身上的作为要显明出来。好，我们最后要看这个听从的耶稣立刻起来了以后，他把荣耀归给神，是怎么归给神呢？众人看见这些神迹这些奇事以后，他们说感谢神，感谢神，因为这样的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弟兄姐妹，你要见证神，你就必须要告诉人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在我周围发生的事，在人间发生的事，都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因此人就会信服神，因为要把荣耀归给真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当的，我们为此被造啊。弟兄姐妹，我们这次啊有机会啊到 Kansas 去，我到 Kansas 去啊是因为啊我一个舅舅啊他上周啊就啊下葬埋在 Kansas， 他到那里我也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啊，他请我去啊是事先啊就有这样的意思。十年前他79岁的时候还没信主，我就对不起，69岁的时候还没信主，我就劝他一定要信主，要到教会去。他说没有教会，当地只有一个查经班。我说查经班也去，他说都是年纪很轻的人，就我们两个老人家。我说没有关系，你们去那边的时候他们就多了这个祖父母，也挺好的啊，你们去就去那边没有关系啊，不要觉得人家那些年轻人在一起，我们老人家在那边碍手碍脚的，没有这回事情。那一天我到那边啊，他们年轻人也来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哎呀真是感谢神了，我们以前就听过一些事情，知道你要他们来这边来找我们啊，他们就在那里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啊，这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宣教年会就快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着我们有一些好的讲员来到我们中间，他们是愿意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我们中间啊也会有这个 Tim Monfort啊，他是会讲中文又会讲英文啊，会讲中文跟英文不稀奇，但是他从小是不会中文的人啊，到了现在啊中文可以讲到啊，所以你们一定要来啊，一定要来，4月6号27号啊，你们一定要来听这个啊这个纯正的这个中文啊讲到啊，是从一个白人的口中啊讲出来的啊，他是很晚才学中文的。我看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啊，没有一个可以这样去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觉得中文不是他们需要学的啊，这是错误的啊。我的儿子啊，大儿子现在神学院，他现在能够翻译啊。我讲中文的时候，他立刻翻成英文，因为他是纯正的英文啊。他在这里长大了，他会讲中文。他为什么会讲中文？因为他在教会里面也学中文，也听中文啊。我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好多人说我要到海外宣教，我要到中国去，我要向很多人宣教。我们的孩子没有一个今天在这里，有一个感谢主，因为他第一天来说别人小孩都讲英文我讲中文，说我就说来吧，到我们中间来啊。今天啊，我们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小弟弟的什么，我不想啊告诉你们太多，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一位啊有另外一位讲员叫做潘晓明，他也会来到我们中间。这一位潘晓明就是我问他们说 Kansas Fellowship， 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潘晓明啊，他说有啊，他上周才来过我们这里，因为他到各地去服侍各地啊的教会跟查经班啊。我说啊，我们4月20号潘晓明会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主，感谢主。他是一个啊学科技的，清华大学毕业，有博士学位，还会在中科院里面有带领博士生的。他来过美国很多年，而且很多的这个机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啊青年科学家，有前途。但是他信了主以后，在斯坦福大学信了主以后，他把自己奉献，他在工人神学院里面啊受了造就以后，跟着陈佐仁牧师有4年的时间学习牧会，然后现在到 Kansas 这里跟高荣德牧师在基督工人的中心啊，在这个啊那边啊在服侍当地的人啊。他的太太是学马列的，当时他进神学院的时候，太太不晓得他把他带到美国是进神学院。啊，一来到这边说，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说有一些事情你去找孙牧师讲啊，找我来讲。我说好，我说没有关系，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结果啊，真的他过一段时间以后信主了，喜乐的不得了。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共3个啊，感谢主啊。他说你3个，我也要3个啊，所以我们就多生了就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就来了啊。弟兄姐妹，我们还要知道神今天托给我们的事情是见证耶稣。我们今天见证耶稣不是不花代价，弟兄姐妹，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他为什么愿意放下他啊手中的事，放下他的前途，所谓人认为最重要的，因为他见到了耶稣，他听见了耶稣，他接近了耶稣，他相信了耶稣，他要见证耶稣。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主，我们求主你今天用这一段话来感动我们，我们的信心哦是哦，有根有基的，因为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是耶稣。我们的信心是在主的身上，不是在环境的身上，不是我们啊的想法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你曾经答应我们哦，凡是啊信神的人啊，也必须要讨神的喜悦的人啊，必须不但信有神，并且信 你是赏赐那寻求你的人。哦，主啊，你是厚赐于人又不斥责人的神。主啊，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向你祈求，求主你把更大的信心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我们力量。哦，主啊，你用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中间有一些大有信心的在教会中间开始运作，你赐给他们的信心，来极力感动啊许多很多的人起来来跟随你。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信心、有祷告、有愿传福音、彼此合一、彼此相爱的教会。求主带领更多的人进到你自己的国度，因为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